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同盟子观专题。同盟子观专题呢，我们前面上了前面两次呢，是做四部子观的一个比较，之后呢就介绍你同盟子观它有什么特点。那第五次、第六次的时候是告诉大家说，同盟子观它主要的对象是指初学新人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介绍说，那同盟子观呢，它在修学，因为他是初学的话呢，他说他就介绍的对象是初学，那他在里面谈怎么起修呢，就都会是属于前方便为主，所以他整本书是不是就是以前方便里面的近方便跟远方便为主？那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真正在讲修法，正修的修法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就是当中呢，一到五，它总共分第十个节。那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远方便，二十五方便，远方便就是二十五方便。然后之后呢，就进入定内方便，叫内方便。这前面是外方便嘛，然后再又进入所谓的内方便，就是定内用心的方便，就是什么像病患啊、魔啊、发相啊，然后最后就接了一个什么正果，第十个。就是前面种种的准备工作，然后最后一个正果。你至于你有心了以后，你就开始，你应该先什么？先做他讲的前面的那个二十五方便。你开始做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还有兴趣了，那当然就会自己去找你要用什么方法了。那个部分他这一本书基本上都没提。那哪一本书有提啊？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还有那个法界次第出门，这两本书就是对于那种四修的四禅的修法讲的比较细的。那法界次第出门，它也有提属于理禅的部分，它也有提。那像但是像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它理禅的部分就比较薄弱，就比较薄弱。那因为它后面还有接了一个同摩诃止观嘛，所以它比较薄弱。好啦，今天是第七次上课，帮你把前面的呢稍微跟您带过一下。那我们上次呢已经针对大家的上到，就是你们希望说，因为四部子观都不熟啊，只有讲过一个六脉门，你们就比较独立的，所以我们帮你要必须把同盟子观这个文呢给您稍微带过。我们已经看到了29页了嘛，看到29页。就是衣食的部分呢，衣的部分已经谈完了，就讲了一个笑话，说呢，一般的话，我们的都需要一个说尽嘛。那我不是跟你提说，有一次我开车停在起，我才刚停好，人家就来找我说尽，然后我应该就很简单，就跟他讲说诺，那就东西还他。可是因为他实在是不识相，我这么累了还来找我说尽，所以说我就跟他不诺，我还跟他说谢谢，记得了吧？哈，好，那所以现在就要谈食的部分呐、啊。好，食的部分呢，大家要先注意一下，就是您看到29页下面的注脚二，注脚二看到了吗？注脚二的地方就会提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中国叫农残制度，农残制度是什么制度？就是大家记得是哪一位禅师比较很有名的？谁？百丈禅师嘛，农禅制度很有名哦。那他们的特色就是你每天都要做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嘛，哈。这是农禅制度，百丈禅师啊。那这是属于僧团的运作，农禅制度是属于僧团的运作。画一行，有一行很重要，僧团的运作和正修止观是两个不同的形态。画好了吗？正修止观的时候，它跟在僧团运作是独立出来的，就很像是在僧团运作的时候，有些人可以申请闭关。班上刚好也有法师嘛，就应该知道说，当我们申请闭关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不要讲闭关好了，结下安居好了。当有人在做结下的时候，其他的有些法师就是护的，他就是护他们的。那结下安居的法师，基本上也可以不用来咨客室轮电话，通常就是咨客室自己会接电话，咨客这边就要派人来接电话。那接下那些法师也基本上都不用去上下厨房了，基本上啦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把他们供养他们的。 那其他法师会做类似外护的工作了。那如果说今天这还是结下，结下还不是很正盛，今天如果是地要入关的，小云法师地过要入关的，大家听过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我稍微讲一下哈，讲小云法，小云法师算是很近代的人了嘛哈。他当时要去闭关，那闭关的时候呢，他吃饭是出来吃吗？不是。那他因为不想要跟大家打照面，他来台湾有一次闭关是在中部嘛，那怎么办？就是大家在那个底下呢，就做了一个平台，有点高度，然后是一个扇门，就是把那个门拉起来，要把食物送进去，再把这个扇门给放下来。真的闭关的时候，就是基本上连吃的都是人家送过来了，就是送过来了。所以他们还需要去做农残吗？就不需要。所以这地方待会你会看到他在谈25方便，他就不是在谈僧团的运作了，他谈的是这个人他要去申请闭关的想法，他要申请去正修止观。你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你把这个观念要跳到，他不是僧团的运作，他类似要去闭关。所以他会有很多东西，他的逻辑上就会跟在僧团运作就是要独立开来了，因为在僧团里面，他们也对他们来讲，他们这个地方也是被独立开来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小云法师他那时候是闭关，那另外一个就在提，就是我当时是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呢，也去递过叫我师兄来护关，好，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师兄他是在一个寺院做董事长，然后他现在是做女众监院呐、啊。那时候我就是说，师兄你来护我的关，看嘛，盖神奇，就看你倒白来护。然后呢，他当然也很忙啊，结果他就是说叫人家送饭来，说那个关是有点半闭半开的，意思就是人家送来你还是要出来接一下嘛，又不是他把你送进来嘛哈。然后，但是那时候就是怎样，就是你也不用去洒扫庭除啦。也只有人家帮你接个饭这样子，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都是他们在打点，就是你也不需要去跟着。现在这样子写书才会连贯，写书才会整个连，因为那时候在做最后的修稿了，最后在修稿也才会一个连贯性，不能打断。这种情况就是会跟僧团运作，它就是在一个僧团里面被可以选择一个独立的时间空间，然后独立性的，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点。要记得，所以底下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？那跟僧团的运作有冲突性，那个不是冲突性，那是僧团里面给予这样的众生他们一个护持，他们也觉得只有这样，这个僧团才会继续运作，因为僧团不可以只有劳劳碌碌，必须要有人去专修才可以再带领我们，所以他们都很乐意有人去闭关的。这样明白了吗？这个前提一定要先有，好，我们开始往下。往下你们才不会开始有疑惑，所以在食的部分，那衣食具足的衣，我们上次有讲。那接下来食的部分，食的部分呢，有所谓的像那些在深山野岭里面的，大家就读过了那个虚云法师，他曾经入深山的时候，他不是摘果子吗？哈，就是属于像这些摘果的，草果滋生，若上人大士深山绝食，草果随时得滋生者。第二种是去托钵行的，头陀乞食，常行头陀受乞食法。这乞食法能够破四种邪命：一正命自活，能生圣道故。那哪一些是不是正命自活，是属于邪命的呢？就像下口食，下口食注脚三就有讲，就是属于耕田播种。第二个是仰口食，就是观察天文说天文，然后人家就会说啊，你会看一个星象就要包个红包。那中国人的话比较大，就是你会看风水就要包个红包嘛，然后帮你算个姓名包个红包这一类的，就属于仰口食。那唯口食就是咒术卜算。第四个是方口食，就是巧言迎合，这些都是属于邪命自活。那邪命之相呢，就像是舍利弗为青木女说的那些特色都有在里面。那另外一种是属于像有的是。檀越宋时，檀越宋时呢，是阿兰若，就是阿兰若是指僻静处所呢，那就请一些居士们呢送食物来。这个在戒律学里面也有看过，就当某个地方他们结下的时候呢，就由居士，诶， 送食物来。那其中有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女子。那个女子呢，她就看到一些比丘啊有生病了，可是因为他们节下，所以没人去顾她。然后她后来就说了，因为大家要托钵嘛，他们都要自己托钵出来，然后才回去嘛。那你托钵得到的食物是有限，第二就是托钵你要走很远的路，然后你再回去，那个病比丘就在那里，谁去顾她？大家都还是要出去托嘛。就那个女子很有钱，然后她就在印度的，是戒律学里面的，她就跟讲，就跟佛去拜托佛，我就说这个僧团能不能够由我供养贫病比丘的衣食？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雇他的人也不用托钵，我一并供养，然后包括他所需要的衣食药都由我护持，还要让那些健康的人不用出来托钵，可以照顾他们。然后后来就发展成我们的卢医疗，就是养病的这些部分的特色，就他们可以独立在一个单元里面，然后在这里养病。那有人会帮他们洗衣物啊，然后招呼，所以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吃送，就是由居士们供应。然后他当时讲说，那这些他们要照顾病人，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煮，所以我每天呢会在傍晚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可以傍晚可以吃药食嘛，他会煮粥，不能叫比丘煮嘛，不能叫这些他们不吃啊，你总不能叫人家专程煮嘛。他说傍晚的这个时候呢，每天日落以前，我会让我的婢女送煮好的粥来这里，然后我们放在那里，我们就会离开，然后会掩面，不会让比丘看到，我们会在日落以前就送来。所以后来那个莲音寺不是，也就是说3点以后女众必须下山吗？这个些都是戒律学上有的典故，OK？有没有听到这故事？我觉得好，我刚讲都觉得好感动哦。有人看到人家有贫病，就这么样的发心，然后护持，而且想得很周到，真的是怎样啊？真的认真在做，都会有人去护持的，时间问题而已。好，再来一种是僧中节进食，就是在僧团当中他们会有料理的部分，或者他们会在某一个区域内，你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可以吃。有的时候，有的要吃东西药食的时间嘛，你不能到处拿着个饼干，或者说啊药食嘛，你就坐在某个地方吃，不可以。他会贴一个区域，这一区才是可以在这里吃，不能到别的地方吃，会有画一个区域。不能够，你觉得说可以药食哦，就到处吃哦，所以那个病比丘他们也会有一个区域，是这样子的关系。好，然后还有哪些东西呢？是属于大众的，也会划一区域，是属于进食区的，OK 吗？好，若有持等十缘具足，名衣食具足，那何以故？无持等缘，则心不安稳，于道有妨啊。就像我在2、3年后，我要去做一个大概一年，大概每个月都会闭大概20几天的关，大概持续一年嘛。我现在就已经跟大家在讲了，而且一方面我也开始在做准备了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讲？靠你们护持？为什么要准备？我要把一些外缘要准备断掉啊，然后我也必须要准备很多的，比方说你要做的事情、你要案子、你要找的资料，都要先弄好。你不要进了去以后，到时候就冲出来找资料，心都乱掉了。这都是要先准备的，要准备。那你打算停一年当中？打算待个14个关，你待一年半呐、啊，14个关，那你开什么玩笑？14次，每一次21天或14天，你这当中你要准备多少事情啊？然后你一年半都不要去 shopping，偶尔会出来几天嘛，哦，你算算看呐、啊。你这样算就可以算，所以你要不要准备？要啊，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。你一出来一次再回去，心都很散乱，很散乱，做不了事情，那个精密度都不对，心也不够细的。所以你们常常问我，那么什么那些细节怎么这么细？那都是之前都好感谢那些大师兄们，他们帮我护关呐、啊。一个小萝卜头叫人家那个大佬在护我的关，也只有他们镇压得住外面呐、啊。因为越是小萝卜头，越要找大佬护关。我要是大佬，我就找小萝卜头护关了，懂哦？嗯， 好，再来是闲居静处啊，因为大佬都没有架子，都还可以帮我护关，真的要感谢他们。好，再来是闲居静处，闲居静处呢，它一样有，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找个地方？因为就闲居静处，闲者不做众事嘛。再来，你要安静无愧闹。有时候你在打坐啊，或者你在惊醒，他们在外头那个愧闹会吓到，会有惊吓到。那有时候不是光惊吓，说他不小心他们打翻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不是惊吓到你，是因为你闭关你会结界，那结界会有很多请一些护法龙天护你的这个界，那他们会让护法龙天惩罚他们，也对他们也不好，所以最好自己要选一个地方，一方面是对自己有好，一方面是避免他们去触恼我们所引起的这一些护法龙天，因为如果没有结界之后，他们就坏这个界啊。你看你自己功夫啦。如果你的结界结得够清净的话，护法龙天都到点的话，他们坏这个界通常都会被打，然后都会被修理，所以你也不要害他们。所以最好是要找一些有个距离性这个特点。好，所以有些人就到深山去了。有些人呢，就是找一个离聚落啊有点距离的，离开方木生无住窥闹；有的人就是一定要离开白衣住所，清净伽蓝呐，都算是属于闲居静处。好，再来是习诸缘悟。习诸缘悟，刚才前面就跟你讲了，因为他们是闭关的特色，要正修止观，所以他们不会有这些外物在上头。那这些缘悟包括的有自身缘悟，不作有为事业。人间缘物不会有亲戚朋友人事往返，这些都会断掉。所以那时候，如果你们说发简讯给我，如果21天回你的话，你也要正常。我如果超过20天没回你，你就要打算报警，因为我打算21天要出来一次。那这些人事往返就会停下来，手机就把它关机，都把它割下来了。然后工巧细数事物都会把它停掉啊，好，所以你也什么算啊，做什么啊，股票也不会去看呐、啊，全部都停在那个地方。再来是习学问缘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专修的时候，你读诵听学都必须，这些都是属于你事前该学的。就像我说，刚才跟你讲说，我现在就要开始找资料啊，我要准备好啊，我到时候要进去的东西，我都要可以直接思维的，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还去找，还去听课，还去学东西啦，这个都必须舍，这些都在注脚就我跟你讲，这都是这些听学经教的部分，都是属于入场之前的准备工作了，OK 吗？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缘物啊，13行后面有讲了。这些缘物如果多的话，你行道是非啊，无猜你迄个时间开伫遐，心乱难摄，根本没有效果，没有效果。再来是要有善知识帮你，像我刚才跟你提，我找大佬护啊，为什么？大佬他可以外护，专经营供养，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也对这个修行的路上，你怎么样可以安定下来，他也会知道。他也许不是我的同行，但他可以发挥同行的一个劝发，禁止别人来扰乱。还有呢，教授善知识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当然并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们因为之前就透过学经教，还有跟人家请教怎么修，所以进去的时候，等于事实上我也已经有教授善知识在前提了。以内外禅定方便施教令息，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需要有的。这是前5个具五缘的5项事情。那接下来是喝五欲，喝五欲跟气五盖呢是一组的，这两个是一组的。大家看喝五欲看不出来它怎么一组，你翻到34页来看气五盖的第6行。第六行他说，前面的喝五欲，喝五欲为外五尘身欲，气五盖曰内一尘身欲。所以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是喝外五尘欲。气内一根欲，就是喝五欲，气五盖，OK 了吗？好，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喝五欲是喝外五尘，气五盖，气内一根，OK 吗？好，这样就可以明白它是一组的了。 来三十一页开始，喝五欲，喝五欲是指色声香味触这五欲。这五欲呢有什么问题呢？五欲者第三行哦，第后面四个字，五欲者是世间的色声香味触，他会狂惑世间凡夫啊，令生爱着啊，这些爱着产生了之后就跟着跑啦。所以说我们众生必须要知道这五欲有什么过罪，我们就知道他的过罪，我们就不会去亲近他。你说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错，你一直叫我去禁止他，你会搞不懂，而且毅力不够坚定。但是如果知道他有什么过错，哇，那我们就绝对会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就心就很笃定了嘛。这个地方小孩子很可爱哦，有时候那个你有看过有的妈妈她教小孩，那个水如果不会烫到他，会微微烫，他通常不会禁止小孩子，他会让他碰一次以后就不敢再碰。还有外国父母亲都会让小孩自己搭配衣服比较多，台湾的父母亲会比较帮小孩子搭配的漂漂亮亮的，干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会让小孩穿丑出去，反正人家讲说你穿错了干嘛，他也不会跟他讲，让他出去丢一次眼，他自己回来以后就会注意了。所以说你要知道错了以后，知道过患，你就会注意。可是我们如果今天呢，在五欲的追逐里面，你通常我们不像刚才讲的这几个例子，你会有痛，会有被人家取笑，你会追逐当中，你还会得到掌声呢，不会吗？会吧？比方说你在大家都在追校花，你追到了，哇，一群人在那里起哄，你把校花追到再甩掉，大家人更给你鼓掌。男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那人在当中，他不但没有看到过患，他还得到掌声，不像小孩子摸到热的还会烫。那这时候他就要告诉你，你要知道过罪，那这些过罪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因为啊，你今天不是要追求掌声，这是你要先理清你的目标是什么。你的目标要迷失在众人当中，还是你要追求一个自己的目标？要先理清你的目标是什么，要不然何必去修止观？所以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追求众人的掌声，基本上这五欲绝对合不掉。这个气一根的盖也绝对气不掉。那很多人都把他的一生建筑在众人的认同上，不是吗？你们这辈子都没有曾经建筑在别人的认同上做事吗？常常哦，所以在当中你会觉得说，你就会追逐到话，你会跑掉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找到目标，你如果目标是真的跟止观合。那你自然就会知道下面他喝五欲弃五盖的过患，你会认同。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跟我们刚才讲的，他有人追校花，活在掌声当中，这样子的情况，他绝对不会认同这五欲的过患。所以先问自己，这必须先问自己呀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，一样先把注脚看了，再来看内文会比较有帮助。注脚有时候就是一个辅助性的啦，上面写太多会影响标题，就只好写在下头。他说这些五欲啊，就像是你今天如果你要做高风远视的话，就会觉得你去接近那些你难为情啊，所以远之亦为是，近之难为情，这大家常熟嘛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香味推高至声色上趋邻。趋是指色声，邻是指你的岁月，邻是指岁月，像那个宋美龄，龄就是指岁月嘛。他父母取这个名字就好啊，他这一生不要吃苦，叫做美龄。你们这个表情好奇怪哦，是不是我讲把你们低看了？我不应该解释 这表情，你们的表情怎么奇怪？还是我举他做例子太奇怪了？你们的表情让我有点尴尬。好，再来往下。 读不出来你们在想什么，永远读不出来你们在想什么。我觉得这不就是讲这，就是你会空浪费你的体力与岁月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白过一生的啦。哎，看完喝五欲的过患，可知这些凡愚之人会因为五尘其种种的过患，那这五尘呢，对圣贤为什么就没有过患的问题呢？大家都活在五尘里面嘛，大家都在吃，大家旁边也都有异性呐，大家也都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过患，有些人不会有过患呢？是因为底下来过错不是在尘，是在凡夫有缘虑心，贤圣心他们没有缘虑心，所以不是五尘的错，是我们众生自己的错，所以所谓的不可见欲跟不见可欲，不见可欲，不可见欲，哪一个是见？诶，有一个闭关的笑话啊，就是有一个小沙弥，他就跟着一个师父学嘛，然后学了，他师父就把他带到深山去啦，然后把他好好的调教。深山野岭调教，就属于我们前面讲的嘛。他习诸缘物啦，远离聩闹啦，又有个好师父尽善知识，他五缘都到啦，然后还有人教他，对不对？他调教得很好啦。那他10来岁、20多岁的时候，他师父就说：“我年老啦，那来日不久啦。”他后来师父就作画了，作画他就20来岁就下山啦。他还没走到山下就已经结婚啦！你们怎么这么反应呢、啊？这个笑那么夸张？他走下山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一个女子在挽衣。你们的表情好好玩哦！他挽衣，他就一见就觉得惊为天人。然后一看他一抖那个，因为以前衣服就是水一荡嘛，一头就像有那种飘逸的效果嘛。然后又听到他们那个几位女子在交谈的声音，他觉得如天籁之灵是灵呐，哎，然后就随着回家去了。所以他一样，你有五缘，可是你如果没办法再去喝五欲弃五盖，那五缘再好也没有用啊。这个故事在讲这，所以说他是属于不可见欲，他修到后来他是不可见欲嘛。而不是不见可遇，OK 了吗？听懂了哈。所以你有五缘，好像就已经很不容易。但是问题后面还有弃五盖喝五欲啊。哦，这个功夫，要不然那些就是变成到最后都是还是会跟着跑。我们那个每次讲那个笑话，大家的反应都是有点夸张。就他真的还没下山就不见了，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，很著名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五尘非欲呀，五尘不是我们，五尘不是欲，欲是在哪里？欲是在我们的缘虑心，心无染浊的话，净就是净，不是五欲净，它就是净，它不会是五欲净。为什么它变成五欲净？因为我们起了缘虑心去加在净上面了，所以凡夫就在五欲净里面起种种烦恼，过在自心，错在自己的心呐、啊。那止观行者必须要知道，过虽不在境，境没有错，可是境它会有个吸引力，就像是共业力，所以呢很难转变。今天少去碰，终归就是比较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嘛？所以我才跟他们讲啦，我就算跟我叔家的亲戚朋友在一起，或者我的以前的同学们。就算是好朋友几十年了，一样我不管他们的钱啊，他们叫我帮忙干嘛？大家还是要划清楚。为什么？我如果习惯用俗家人的方式跟你们相处之后，我就会不能够对他这样，对别人这样，我就最好都一样的态度在做处理。所以说就是一样，过虽然不在境，可是境会有一个引力，久了就会迷失掉了。 它会好像共业力很难转变，所以想要全身而退呢，你就必须把这东西都要像毒蛇猛兽，你给它用一个栅栏栅好，围好，就要围好。这围好不是把它隔之于千里啊，我跟这些朋友还是很好啊，我们还是会去喝茶。但是谈到自己的戒律的时候，每条都要细数数好，你这今天要做什么，该怎么做啊？知不知道？什么该怎么做？这个栅栏在哪里？在我心头上要一直放着。心头上一直放着，所以说，等到呢自己有一天可以不见可欲的时候，才可以万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但是过程当中啊，千万还不要还没到，就是说什么酒肉穿肠过，我佛心中坐。那个人家是有这个功夫啊，人家济公他还可以抢亲呢，他抢亲最后他不是他真的抢，他是最后还帮他的。制服了一帮土匪，就跟那个穆建连托钵故事一样，都是要亲自走一遭。哎，他这个济公抢亲的故事很有名嘛，知道吗？他最后那个新郎还是要自己去担去扛这个花轿，虽然济公已经帮他把他抢亲成功了，但是新郎还是得自己去开抬花轿一趟，所以。我们没那个本事啊，不要做这种事。好，那这地方呢，就是跟大家提了哈。所以喝五欲呢，你虽然有五缘功夫，福报很大啦，福报很高，可是你还是必须自己心才是重点，要不然呐、啊，五缘具足修也一个功夫了，还没下山就已经 你们俩。不见了，对，就不见了。讲得真好，就是不见了。他还在啦，只是已经不见在菩提道路上，就不见了。但是他未来有一天，他也许还会回来啦，就是可能生生世世的某一个时候会回来，懂意思吗？他们还是会啦。就像我们上次有讲的那个，有一个很漂亮的比丘尼嘛，他就讲嘛。他过去是曾经成为出家众，他也还俗了之后呢？他也堕地狱了，也受苦了。可是他依然都，他还算他那个那一世，他很想学，所以他后来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他出家了，成阿罗汉了嘛。这个故事是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的，熊熊把名字忘了，但是经名没忘掉，所以你们回去找一下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的故事。好，来我们来往下，所以你看看那个还是少接近啊，所以。那些环境呢，少碰为主啊，因为欲的引力就像是共业力，会把你吸进去的。如果除非自己心里面的够稳，要不然就会被磁铁给带走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开始看内文。所以喝色欲，从色欲开始哦。喝色欲，它的喝的对象就像是男女形貌端圆、修目长眉、朱唇素齿、世间宝物都算的，不是光异性哦。包括色，有财物算不算色？算吗？哎呀，世间宝物啊，青黄赤白呀、啊，红紫嫖绿啊，都算呐、啊。这些妙色啊，任愚人生爱啊。你爱钱呐、啊，爱宝物啊，看到那个有人戒指上挂一个祖母绿啊，就目不转睛的盯着看。有的不是看他手漂亮，是看他祖母绿啊，看到眼睛都不会动了这样子，然后。做种种的恶业啊，就像是那个频婆娑罗王以色欲故，就入了敌国。最后他去为什么去敌国？因为他在淫女阿范波罗房中啊，当然就是被杀啦。然后优田王以色染故啊，把那些仙人本来不是在飞的吗？听过的故事没有？大智论就是有500仙人，他们都会神通，他们可以飞。那他们有一天就发现说，那个诶。那个宫皇宫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女子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常常跑去吃好的、用好的、还玩好的，因为他们不是出家众嘛，他们只是有外道神通的、啊、仙人，好，他们就去那里啊。然后这些女子，他们都一直有几个一个王在那里侍奉嘛，所以他们也很孤单，就跟他们也都这样拉上了。就有一天，这个优田王发现了之后呢，因为他们都失神通了。这后面以后在那个其他地方就看，他们就失神通了嘛，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在修，他有蓝玉，所以就神通就发挥不出来，所以这个优田王就把他们的手脚给砍掉了。 要不然他们不会失神通啊，他们可以飞回去啊，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起浴了，所以他就没神通了。好，再来是喝身浴，喝身浴所喝之对象呢，为箜篌、筝笛、丝竹、金石、音乐之声，及男女歌咏赞咏之声。这些呢，会令凡夫闻及懒浊，起种种的恶业。就像是500仙人雪山住，忽然听到曾陀罗女的歌声，全部一心一起，哇！懒上去就禅定马上会不见，就马上心醉狂乱了。所以这不能，这个千万不要以为不会啊，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，种种的因缘呐，就知道自身过罪啊。再来是喝，这个他们讲的是这个，另外一个是那个中国有个故事嘛，有一个禅师他很厉害呀，都可以躲到黑白无常抓不到啊，但他有一个小小的白瓶瓷器嘛，是他最爱的。那后来黑白无常总算知道这个弱点之后，有一天就，怎样？怎么来抓？就把它敲一声嘛，没把它摔破嘛，把它就是轻轻的敲了一声，然后那个声音非常的好，就把它引出来了。引出来之后，他正要被抓到之后，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是让他心里面会触动的东西，他就把它给摔了嘛，然后就又躲起来了，黑白无常就抓不到他了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有色跟声的嘛。好，有色跟声。好，再来一个是香郁的部分，男女生香、世间饮食的馨香、一切熏香等等啊。如果愚人不了解这些香象，闻了就起爱着，就会开结使门。结使就是指烦恼门。你看它多好，有时候用结使门，有时候心口懒浊起诸恶业，有时候又会说令人生爱呀。它的词句都一直变化哈。都一样的意思，就像是一个比丘呢，在莲花池旁边的时候啊。以后你们都不敢去闻花了，他就觉得哇，好香哦，闻了一下，他就这样子啊，闻了一下，陶醉了一下，心生爱然。这个慈神就呵责他，你何故偷我香气呀、啊？以着香故啦、啊，他这些种种皆是，原来都卧者皆起，原来都已经服了，卧就是服了嘛，就是都服了，他已经服祸了，就全部都起来啦。如是种种因缘，你就知道香过罪呀、啊。你一般走过去，你不要起贪婪，都还不算偷香。他懒了啊，懒上去啊。好，再来是喝味郁啊，喝味郁就像是苦、酸、甘辛、甘咸、甘辛咸淡种种的饮食，肴膳美味啊。凡夫都会心生懒惰啊，起种种不善业啊。糟糕，我常跟你们聊吃的哈、哦。你们这次笑得真大声。不过我还好，我不会那么夸张。你们比较夸张，我每次拿来东西，你们说好吃好吃，法师怎么做？所以你们比我夸张。我们叫做什么？龟笑鳖没尾，50步笑100步。如意沙弥呢，懒浊落位，命中之后身在落中，受其重生，如是等种种因缘呐、啊，滋味过罪呀、啊，哦。我们重点是不要懒惰啦！你们好吃，知道好吃这是好事，代表你们有分别的智慧嘛？你们不是不知不觉，连好东西、坏东西都不知道。但是好吃之后，你们不会说追到我家去，我趴到，这叫懒惰，这就嘎哇嘎戏啊！你们只是鼓励一下我嘛，说哇，法师你做来给我们吃，我们都说好吃好吃这样。哦，这还不是这么严重，对不对？没这么严重。那再给他喝醋浴，喝醋浴者呢？男女身份细柔软细滑，寒时体温，热时体凉，及诸好处啊，包括什么？有的喜欢摸那个被子，他的被子一定喜欢摸什么被子？有人真的他只盖蚕丝被啊，真的就遇到过那个信徒。还有的就是他不敢吃包子，不敢吃贡丸，不敢吃肉丸，他不敢吃里面有包任何东西，他第一把东西切开以后，一样一样分开吃他才可以。然后他不敢吃碎肉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饺子敢不敢吃？他说饺子他也会怕。我说我们素食饺子不会一碗呢。然后跟他讲了老半天之后，总算他说那我们试试看好了。 他妈妈把他送来那边，就是考，准备考大学吧，才发现他有这个怪癖。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做点座，我后来就跟他沟通，然后跟他讲，那我包饺子之后你来，你就知道我包什么馅。但他还是要把饺子皮弄开，他才开始开敢吃。他还是觉得说，是不是每一颗饺子会不一样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哈，都会有不一样。但那个摸的东西，包括像是好处，比方说有人喜欢摸什么东西，也会有啦。好，但是你说你知道什么衣服穿起来舒服，你但是那个是正常的，你不会说夏天去穿那个尼龙装嘛，在路上走，你也不会把潜水装穿着，然后在太阳下沙滩上日光浴嘛，因为那都保证中暑啦，懂不懂？就是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好，不能够就变成像有的人就搞错了，就说什么都无别啊，随便拿都可以啊，那就是错了。我们还是要知道什么东西叫事实，像说什么时候穿什么衣，什么时候吃什么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，这是应该要有的分别智慧。好，那一般的凡夫愚人呢，无知啊，为之沉默起种种的障道罪，就像一角仙，这一角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某一世，因为触欲故啊，遂失神通，为云拟其他的脖子。他那一世是一个，他的父亲是仙人，母亲是一只鹿，然后两个结合了之后生出这个一角仙。那这一角仙他的脚是尖的，但他像人一样可以站立。他的不像我们的，我不像我们的脚掌。他的脚是那个像蹄，有蹄。好，然后但他可以站立。然后他头上像他母亲一样，但他的身形像人。那他的父亲是仙人，那母亲是鹿。但是因为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起了一个欲心，无得发泄，就看这一只母鹿刚好非常臀部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起了一个欲心，因此就交媾，生出这个一角仙。那这一角仙，因为他父亲是仙人嘛，可是因为起，但是后来有调教他，也有教他，所以他也修的也是有外道神通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当时因为有外道神通，那他有怜悯人民的苦，所以。当人民求他什么时候，他有时候会视线。可是当那个国王时，他就很喜欢跟国王作对，会视线什么让国王难堪，或者偷国王的东西，然后去给人民，反正做了一些东西。然后这个国王就决定一定要抓到他，然后所以最后呢，就问谁可以抓到他，就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年轻的女子，就说她有办法去抓他。怎么去呢？他就叫一些侍从啊，他身上就摆，他车就要抬的那个，很像我们那种阿拉伯的那个抬那个轿啊，然后上面摆满了很多好吃的，然后他也让他熏香，跟他要求他先熏香多少日，把身上的味道弄掉，他每天吃香料喝这样。然后当他弄了这样之后，当他经过的时候，那个一角仙就觉得好像他曾经有神通到天人去看过的天女，六欲天看过的天女，所以他就觉得哎，这是天女下凡。那因为他都有熏香嘛。然后他身上就不会有那种秽人世间的那个味道，就比较被盖掉了。所以一角仙就觉得天女，所以他也跟他讲他是天女。然后他每天就叫那些国王要定时的送东西上来，让他觉得他是一丝无愧的天女就对了。那一角仙就觉得他就喜欢上他，他就说我是天人，你是仙人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是对的。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把他降服，把他收服了以后，有一天就是说，就一角仙他没办法好好走嘛。好，然后有一天那个就他就说，那你可以走路吗？就故意逗他干嘛的？他就说，那你让我，他就说我是天人，我不要下来走这个地方，就骑在他的脖子上，这就叫做淫女骑颈，就是这个故事。哎，然后最后当然就是因为他骑颈，他没办法化神通嘛，就被当然天罗地网就把他逮走啦。到最后他就在那个皇宫的。监狱里面啊，大概被监狱里面层层的关起来了。好，这就是知处过罪，总结呵五欲。以上的种种呵欲之法，都在是《摩诃衍论》，就是《大智度论》。大智度论，好，里面都有提到：哀哉，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啊！你都已经起了种种烦恼，可是你还继续追求啊！这些众生不明白，因为他们没有静下来看自己。持五欲者，得之转聚，如火一心，其焰转炽啊！五欲无热，如狗啮枯骨；五欲蒸蒸， 如鸟惊漏，无欲烧人，如逆风直居，无欲害人，如见毒蛇，无欲无食，如梦所得，无欲不久，假借须臾，如疾食火。智者失之，亦如怨贼。世人愚惑，贪着五欲，至死不舍，后受无量苦恼。很重要的一句，十九行，此五欲法与畜生同有。畜生也会这样追求，追求他，而后不知道自己该干嘛，就是往畜生道、恶鬼道去了啦。与畜生同有，只不过这辈子是人形而已嘛。好。三十三页，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，名为欲奴仆。作此碧玉成堕三途，我今修禅复为壁障壁，此为大贼，即当远之。如禅经自禅密密自禅壁密要经里面的偈颂有说道：生死不断绝，贪欲是为故，养冤入秋种，须受诸辛苦，身臭如屎尸，九孔流不尽，如彻虫乐粪，愚人生无益。智者因观身，不贪婪嗜乐，无累无所欲，是名真涅槃。如诸佛所说，一心一意行，属习在禅定，是名行头陀。光一句话就可以吓到你啦，就是这五欲法跟畜生没差别的就够了，谨记在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